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继续收听旧约无小卷的课程。我们上一次看了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今天我们要思想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二章和第一章是同样的，也是一个字母诗。那这一首诗主要是形容到锡安城的遭遇是神的管教。这一首诗呢，是思想到神的义怒，他审判那些不忠心的领袖。同时呢，诗人在思想到神在发义怒的同时，也呼吁神的子民要向他祈求，在烈怒之下祈求神要对他们有怜悯。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一首诗。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在这边首先他也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来开始，也是一样讲到何等，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在这边翻译的时候是说主何竟发怒。那在这边是细述到什么呢？神如何向耶路撒冷发烈怒，使到这个乌云都遮盖了整个耶路撒冷城。那在第一节第二行这边写到说，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从天扔在地上是形容到神激怒的那种动作，有如把星星从天上摔到地上来，不难使人联想到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里所讲的，本来在天上是非常华美的，但是何竟被上帝从天上呢摔到地上来。在第三行这边非常有意思的，诗人在这边描写到说，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什么叫做不纪念呢？或者是说他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每逢当神纪念一件事情，或者是纪念一个人，或者纪念某一样事物的时候，就是他有行动的时候。在这边当他说神不纪念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神不理会耶路撒冷，无动于衷于他所面对到的这些苦难。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究竟脚凳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参考一些的经文来理解究竟脚凳在这边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历代志上28章第2节，这里是大卫王说的话。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月柜作为我上帝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什么东西作为上帝的脚凳呢？就是圣殿。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月柜作为我上帝的脚凳。原来脚凳在这边是有月柜的这个代表。另外我们可以看诗篇第99篇第5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怎么会在他脚凳前下拜呢？就因为脚凳代表神的圣殿，所以在他脚凳前下拜。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13节，这边这样子写道，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 在这边你可以看见我圣所之地和我脚踏之处在这边是同一平行的，所以脚凳的意思就是圣殿。换句话说，在这边神在怒中不纪念人为他所建的圣殿。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样子写到，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首先在这边看见他说主吞灭雅各，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在这边诗人用雅各来代替以色列的名。究竟在这边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呢？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2章第28节到30节那里这样子写到，这个是讲到雅各和天使摔跤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取名叫比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段经文里面提到雅各的名变成以色列，而且他是面对面的见到了上帝，不单止如此，他的性命还保全了。当我们看到这边说主吞灭雅各的时候并不顾惜，神没有保护雅各，没有保护雅各在他所赐给雅各的地业上面，以至于他是倾覆了犹大民的宝藏。这里的宝藏就是指到坚固的城，坚固的城有坚固的城墙在保护着，这个堡垒呢就瘫倒在地了，而且神就羞辱了他们的首领。然后我们看第三节，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在这边诗人也用了另外一个图像的语言讲到脚，他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或者是在这边讲到他把以色列所有的脚都要砍断。什么是脚呢？脚通常对他们古代近东的文化，尤其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脚通常是指到牛的脚，是他最有能力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的经文，譬如说在申命记第33章第17节，他为牛群中投身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地处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申命记里头提到这个脚是非常有能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节，以耶和华真境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因为受高者有能力，所以在这边用脚来代表了这个能力的所在地。那在诗篇第75篇第十节也这样子写道，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所以诗篇第75篇第十节那边讲到恶人的一切的能力，耶和华要把他们全部砍断掉，就是使他们失去了能力，唯有义人的脚，义人的能力必被高举。所以脚是讲到能力的所在地，而耶和华要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而且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这个右手又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和这个脚是平行的意义，通常就是指到能力。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6节这样子写道，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讲到耶和华的右手是大有能力的， 因此当神向以色列收回了他的右手的时候，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就是神不攻击那一些攻击以色列的仇敌了，向他们收回右手，他乃是像火焰一样的视为吞灭，把雅各烧毁。火通常是指到审判的意思，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3章第14节这样子写道，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火就是指到审判的意思，要审判恶人。但是在第三节这边，神要用火焰视为的吞灭雅各，要把雅各烧毁。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神在怒中要攻击以色列，好像敌人攻击以色列一样。第四节这里写到，他张弓好像仇敌，弓是武器，所以张开弓来就是要好像仇敌一样的要射箭，要射向耶路撒冷。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本来右手是神大力的右手，要帮助以色列的，要帮助耶路撒冷的，反倒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右手呢，是要成了敌人攻击的能力。右手举起来要攻击的不是敌人，要攻击的是耶路撒冷。而敌人呢，是毫不留情的，毫不连续的击杀耶路撒冷，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到处他的愤怒像火一样。在这边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锡安百姓，其实在这边指的是锡安的女子，也就是说诗人在这边呢，用锡安的脆弱的女子去做一个对比。那个对比是什么？神的愤怒要倒在这些脆弱的锡安的女子的身上，像火一样的来去审判，来去烧毁。所以在第五节这边说，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号。在这边的吞灭就令我们想回在第二章第二节的讲到神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所以神在这边第五节提到，就是他要加增锡安的女儿的悲哀。在这边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百姓，其实在这边是提到的就是女儿。然后我们进入去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两节经文呢，可以说是诗人充分的表达了神的愤怒。因为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说到神在怒中把自己的圣殿毁坏了，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锡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看见这个会幕聚会之处呢，应该就是指到圣殿，因为会幕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在这边只出现这一次，但是会幕和聚会之处成为一个对比，让我们可以看见它在这边指的就是圣殿的意思。然后讲到节期和安息日呢，都已经被忘记了，就不再有神的子民纪念安息日去过这些的节期。也就是讲到神他竟然使这一些他所命定的节日都被忘记，到一个地步他的烈怒使到他丢弃自己的祭坛。在第七节里头讲到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厌恶自己的圣所，这圣所是他命所罗门所盖的圣所，就是要人来寻求他的面，来向他祷告，来纪念他，来庆祝在以色列民中有上帝。结果神愤怒到一个地步，他要把自己的圣殿 把自己的圣所都毁坏掉了。第七节的后半段，就是当敌人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圣会之日一样。耶和华把圣殿交给敌人了，所以当敌人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头竟然是大肆庆祝起来，但是当然不是纪念耶和华。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神在怒中把锡安的城墙拆毁。诗人在这边表达到耶和华是定义要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第九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我们看到在这边，首先他提到第八节里面讲到他拉了准绳，准绳就是他们衡量的绳子，也就是说在第八节的前面说耶和华定义，再加上他拉了准绳，诗人在这边呈现的意义就是说，神发怒所做的事情不是一时发怒失控，他是定义的，他是做好准备，他是有计划要这样子来惩罚耶路撒冷，他是有计划要让犹大灭亡，被掳到外邦人当中去。在这里提到的锡安的城墙，这个锡安呢，其实在原文里头是要表达的是为女儿的身份，就是这个女儿锡安的城墙，把这个关系很清楚的描写出来。然后在第九节的后半段说，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就是指到耶路撒冷的君王首领都被掳走了。而且在这边也强调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掳走呢？因为是神使他们失败，神使他们被列邦的人把他们掳走。最后写到说，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在这边就讲到神静默了，神不再启示给先知。而在这边讲到的这一些的先知是什么先知呢？有可能是指到假先知，因为在第二章十四节里头有提到假先知。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所以在第二章第十节就形容到女儿锡安完全的被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因为他的长老们，就是讲到他们的领导，只能够悲伤，他们的处女垂头，没有盼望，深深的感到羞耻。接下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见诗人在这边用第一人称描写，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第二章十一节里面就讲到锡安城呢，以第一人称的发言的方式来去表达他的感受，他用身体的各种部分来去形容，用眼睛，用心肠，或者心肠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肚腹的意思，还有用到肝胆，就讲到这整个人的身体里头是怎么样的因着看到这么多的这些悲伤，这么多的欺压，他非常的扰乱。然后也提到婴孩吃奶的在街上发昏，无辜的婴孩因此受到牵连。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耶路撒冷以第一人称发言的方式说，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在这边锡安是发出一个很无奈的感叹，他说锡安城民里头的人所受的伤害实在是无法得到医治。然后十四节到十七节，诗人继续的在思想，在悲哀当中呢，他想到了锡安城的问题所在。 就是他的罪。第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这里讲到的是假先知，在他们当中有假先知出来，这些假先知引导他们，反而没有把他们应该悔改的罪指证出来，好叫他们能够从被掳之地回归，反而是这些假先知报给他们的信息是虚假的末世，以至于他们继续的随从这些假先知，到一个地步他们被赶逐离开本境，就是离开他们本来可以继续居住的地方。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诗人在这边提到路人和敌人，他说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就是路人在嘲笑，而不是因为看见耶路撒冷转而敬拜上帝，不是在称赞耶路撒冷，他们反而是在嘲笑说，这不是本来应该是全美之地吗？不是所喜悦之地吗？怎么竟然会变成这样子的呢？第十六节，我们看见他的仇敌的反应是，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敌人终于向耶路撒冷城夸胜，因为他们攻陷了耶路撒冷，而且这是他们所盼望的日子。所以二章十七节，诗人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那个结论就是，这一个审判其实神早就已经命定这一切，他就是要这样子来审判悖逆的子民，他就是要这样子来审判离去他的耶路撒冷，这不是出于偶然，乃是神早有预备的。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诗人在这时候就呼吁女儿锡安要回转，要向主发出求告。我们看第十八节到十九节，这边写到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在这边十八节讲到的锡安的名，还有锡安的城墙，其实在原文里头要表达的就是女儿锡安，女儿锡安的心要哀求主，女儿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也就是说，诗人是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呢，去呼吁女儿锡安要回转，要向神悔改，而且呢是要向神大大的痛哭，因为叫他要泪流好像河一样，要昼夜不止息的。为什么？目的是希望神回转，而不是自我可怜，就是向神大大的哀哭，要他不停止的向神哀哭，要为弱小无辜的祷告。因为这边讲到，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他们是软弱无辜的，女儿锡安要为他们着想，要为他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祷告。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向主所发出来的祷告恳求，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诗人呼吁女儿锡安向耶和华恳求的是什么呢？妇人怎么可以吃自己所生的孩子？我们在圣经里头，在列王记下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就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中有妇人，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煮来吃。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九节这样子写道，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 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在这边形容到，当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城被围攻的时候，饿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吃自己的孩子。但是诗人在这边请求锡安女儿要向耶和华发出这样子的呼喊，说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以的事情。而祭司和先知怎么可以在他们所服侍的圣殿里面被人杀戮呢？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是荒谬的事情。第21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姑息。在这边是形容到耶和华的烈怒临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点都不顾惜的，让城中许多的人都倒在刀下。第22节，你召集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召集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换句话说，锡安城要向神发出呼求，说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很多人都被杀死了，求神纪念，求神怜悯，不要再继续的向他们发烈怒。所以耶利米哀歌的第二首诗要呈现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继续请听谢贤牧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耶利米哀歌的第二首诗要呈现的就是诗人他察看到神重重的管教自己的选民，他看到了神极大的愤怒，他明白到这都是因为他们迟迟不愿意回转，一直的去跟从外邦的假神，一直不肯的回转归向神。诗人就呼吁要向神苦苦的哀求，盼望神能够收手，停止惩罚选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要思想耶利米哀歌的第三首和第四首诗。我是谢贤牧老师，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填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